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奥古斯特·罗丹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雕塑家，他曾经先后三次被法国美术学院拒之门外，后来拜师雕塑家安东·路易·巴列。罗丹曾说，米开朗基罗把他从学院派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他最具有原创性的作品摆脱了学院派提倡的神话和预言传统主题的束缚，以自然主义塑造人体，凸显人物的性格。罗丹以雕塑作品《青铜时代》《思想者》《三人影》《巴尔扎克》《加莱义民》《吻》和《地狱之门》等闻名于世。今天我们就来为您讲述法国雕塑家罗丹与他的雕塑代表作的创作故事。1840年11月12日，伟大的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出生在巴黎的阿尔巴莱特街一栋破旧不堪的石砌灰泥大楼里。父亲是一名下级警务部门的公务员，母亲做女佣和洗衣工。小罗丹5岁时，父亲便把他送到附近的耶稣会学校，这是一所专为穷人的孩子开办的学校，以宗教教育为主，此外还讲授算术和拉丁文等。小罗丹对此十分讨厌，而他唯一喜欢的绘画，学校却是禁止的。尽管如此，小罗丹却经常偷偷的画画，并且为此吃了不少的苦头。一次，罗丹画了一幅罗马帝国的地图，戒尺就狠狠地落到了他的手上，使他有一个星期不能拿笔。老师第二次抓住他画画时，又用鞭子狠狠地抽了他一顿，但是罗丹并不屈服，反而把老师那种毫无人性铁板式的面孔画成了漫画，心里啊感到一阵说不出的痛快。其实小罗丹很想做一个听话的孩子，然而画画却是他唯一爱做的事情。他常常会偷拿妈妈买食物拿回来的包装纸，趴在地板上画妈妈的手和爸爸的皮鞋。为此，妈妈只好每一次都将包装纸藏起来，但是小罗丹总能够想到办法，找些东西来继续画画。罗丹14岁时，爸爸认为到了他该选一门职业的年纪了。小罗丹对于自己的未来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设想，休闲时倒是经常会看书，他常去当地的图书馆。有一次他在那儿看了几本介绍米开朗基罗作品的书，当下立刻感觉茅塞顿开，他决定要以画画为生。但是古今中外的家长大多是一个样子，父亲认为艺术算不得正经行业，一心想让儿子从事体面一些的工作，而小罗丹却怎么也不肯改变主意。最后还是因为母亲和姐姐玛丽一直帮他说情，父亲才终于让了步。14岁那年， 罗丹进了一所免费的美术学校。这所学校是176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情妇蓬巴杜尔夫人宠幸的画家巴歇利埃创办的，是一所学习装帧艺术的学校。像是后来我们所了解的印象派画家方丹拉图尔、卢古罗、德加以及官派雕刻家达鲁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而他们的老师就是奥拉斯·勒考克。勒考克十分讨厌美术学校，他认为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所古典主义的学校。他力图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要求他们能凭感觉抓住对象的主要线条和特征，鼓励学生们从大自然中去学习。罗丹从导师那里获得了极大的启示，他的学习生活开始走上了正轨。上午在工艺美术学校上课，下午同其他人一起到卢浮宫去临摹大师的名画，每周有两个晚上做人体写生。当罗丹第一次在卢浮宫中看到了达芬奇、提香、拉斐尔、鲁本斯、伦勃朗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时，他感到激动万分。他最喜欢的就是米开朗基罗和伦勃朗。米开朗基罗的作品生机勃勃，苍劲有力，而伦勃朗的作品则充满感情，不落俗套。多年以后，罗丹游历了荷兰和意大利，还专程去看了这两位大师的作品，这对于罗丹一生的创作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罗丹的进步很快，他的素描很快就过关了，该画油画了。然而罗丹并没有钱买颜料，他只能在找到一些有钱的学生扔掉的颜料馆时才能够画画。但是最好的颜料总是会被挤得光光的，他只有不停地画草图。罗丹越来越感到绝望，打算退学，但是导师勒考克阻止了他。他对罗丹说，到雕塑室来吧，罗丹，你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即使不能成为一名雕刻家，也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造型工或铸工。正是导师的这一番话，从此彻底改变了罗丹的一生。当罗丹来到雕塑室时，他顿时意识到，这才是自己真正的事业啊！这里的一切都吸引着他，那一座座完美而有力的著名雕像复制品，那一堆堆粘土和一块块大理石，使罗丹浑身充满了新的激情。从那一刻起，他就明白无误地清楚，自己决心要成为一名雕塑家。导师提醒他说，这可是个可怜的职业，眼下这些日子里，雕刻作品唯一的买主是政府和博物馆，你找不到有钱的资助人，而材料却又十分昂贵。然而罗丹想不了那么多了，对于艺术的狂热感情使他忽视了一切。在此后的几年里，罗丹没日没夜地继续学习，每天工作学习长达18个小时。他几乎没有钱吃午饭，经常感觉疲惫不堪，但他不能不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工作，因为他打算报考美术学院，他想受到正规的教育。罗丹先后3次参加入学考试，却次次榜上无名，这让朋友们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其实啊，原因很简单，美术学院一直都奉行大卫的古典主义观念，而罗丹所流露出的却是18世纪的艺术观念和行为方式，这跟大卫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3次落榜让罗丹绝望了，他感到作为雕塑家，他的生命 已经结束了。为了生活，罗丹不得不到一个叫克律歇的装帧师那儿，以少得可怜的工资替他工作。做装帧工作主要是点缀美化楼房建筑，这可不是雕塑，但这也算是除了雕塑之外最好的工作了。罗丹依旧不时地来听导师勒考克和解剖学家巴里的课，但总有一种遭到流放的感觉。他怀疑自己成不了真正的雕塑家，但是又发现想要放弃雕塑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假如哪一天他不花上两个小时用粘土进行创作，他就会感觉问心有愧，好像是虚度了年华一般。每次下班后，他都会在自己的房间里一直工作到深夜。生命总是充满着磨难，生活上的艰辛并不能摧毁罗丹追求艺术的决心，可精神上的重创却差一点断送了罗丹的艺术生涯。长久以来一直支持罗丹学习艺术的姐姐，由于在爱情上受挫，进修道院当了见习修女。22岁的罗丹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沉浸在痛苦之中，他觉得自己也只能步上姐姐选定的这条路了。1862年的冬天，罗丹开始了在圣体隐修院的修道士生活。修道院的院长艾玛神父是一位威严的、享有学者盛名的年长教士。他与罗丹打过招呼后，问他说：“你是位雕塑家吧，奥古斯特兄弟？”“
神父，我只不过是个学生。”
罗丹不安地动了一下，说：“
艺术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艾玛神父睁大了眼睛说道：“如果上帝赐予一个人艺术才能，他就不能草率地将这个才能抛弃。一个人可以同时为美和上帝服务，你慢慢就会知道你是不是适合当个教士。不管怎样，一个人不应当把出家看作是逃避现实，而应当看作是履行职责。”艾玛神父没有说错，罗丹虽然努力遵守教规，但是他心里越来越清楚，他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雕塑制作的欲望。他的苦闷被艾玛神父看在了眼里，于是他给罗丹拿来了新版的但丁的《神曲》。奥古斯特·罗丹坐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画着自己想象中的《神曲》。几个月来，他第一次因为绘画而感到满足。艾玛神父敏感地意识到罗丹需要用他的双手进行创作，因此特意安排他到花园里面去干活，并给他拿来了粘土，这让罗丹非常感激。也正是在这个花园里，罗丹给他所崇敬的艾玛神父塑造了一个胸像，这是罗丹签名的第一件作品。艾玛神父非常明白，修道院不再适合罗丹了，因为罗丹的生命应该属于他的艺术创作。于是他劝罗丹还俗。就这样，在修道院里待了一年之后，罗丹带着对艾玛神父的深深敬意离开了修道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与他的雕塑代表作的创作故事。在离开修道院之后，罗丹在埃尔梅尔大街上租了一间鸽子笼式的小房间，白天做一些单调而乏味的装饰工作以维持生活，一有空他就跑到勒考克的工作室去继续进行学习和创作，而且每周都有几个晚上会到著名的解剖学家巴里那儿去学习解剖学。他感到自己依然像个学生一样，但是在盖尔布瓦咖啡馆里，他却感到自己是个艺术家。这座咖啡馆坐落在离蒙马特尔不远的工人居住区，当时很多未成名的美术家都搬到这个地区居住，因为这里的生活费用低廉，景色优美，而且巴黎的气味浓厚。在盖尔布瓦咖啡馆里，气灯把室内照得通明，工人们坐在一个角落，而艺术家们则坐在另外一个角落里，他们通常只要上一点酒，便会通宵达旦地坐在那里，热烈而又无所顾忌地谈论艺术。在他们中间有方丹拉图尔、德加、马奈、卢古罗以及最年轻的雷诺阿等等后来闻名于世的印象派画家。一天，一个落选画家展览会的计划在盖尔布瓦咖啡馆里诞生了。他们要在各界积极呼吁，以使他们的那些非常规的作品能够让公众所认知。这个计划使所有未成名的画家都兴奋不已。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与沙龙分庭抗礼的计划不仅得到了严肃的对待，而且还得到了拿破仑三世的公开支持。被邀请一同参加该计划的罗丹一下子感到精神振奋，他想找到一个漂亮又出名的模特，希望给追求时髦的巴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很无奈，他最后只能雇得到一个乞丐，而报酬是一碗汤加上偶尔喝一点酒。这名乞丐有个塌鼻子，一对呆滞的眼睛，还有弄得很脏的胡须，他的整个形象都倾诉着贫穷、凄凉和衰老。那副面容就是一份个人命运的记录啊。罗丹进入了创作状态，白天黑夜脑子里全是这个乞丐的形象。乞丐的那个塌鼻子引起了罗丹极大的兴趣，为了能够塑造得更加准确，他使劲按着乞丐的鼻梁，痛得他哇哇大叫。在落选画家展览会上交展品截止的那一天，罗丹仍然在塑造那个头像，而当他的导师勒考克看到他这一件尚未完成的作品时，肯定地说道，你已经摆脱了学院派头像的影响。 这让罗丹获得了莫大的鼓励，又带着一种新的力量去塑造这个已经赶不上展览的作品《塌鼻子的人》。落选画家展览会成了一场灾难，罗丹在陈列室里听到了一阵阵的讥讽和嘲笑。虽然他的作品并没有在这里展出，他还是很想逃离这个地方。在疯狂地工作了几个月之后，雕像《塌鼻子的人》终于完成了。罗丹将这件作品送交1864年的沙龙展出，但是被拒绝了，理由是造型太丑，过于古怪，头像过于逼真。而在罗丹眼里，只要是真实的、自然的东西，那都是美的。而所谓真实，就是人的面目、姿态、动作和神情，能够反映出他内在的灵魂、感情和思想。在艺术中，所谓丑的，就是那些虚伪的、做作的、没有感情、没有灵魂、没有道理的东西。雕像塌鼻子的人是丑陋的，然而正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一个人痛苦和衰老的命运，所以它又是美丽的。真正的艺术家一定是悲悯的，是真挚地关照人类的。罗丹作为一位伟大艺术家的人格也由此开始体现出来。1864年春天，一个明媚的早晨，当罗丹正在为一家剧院凿石像时，他突然邂逅了一位温雅健美的年轻姑娘。这姑娘一看就知道是个女工，但是她走路的样子却很有风度，昂首挺胸，显得十分高傲。这个姑娘就是露丝·贝利。从此之后，他与罗丹同甘共苦，生活了50年之久。而他的角色除了是恋人之外，更是罗丹的模特和女管家。罗丹和露丝贝利在勒西伦大街上租了一间马厩，他四处扬尘，到处透风，但总算是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工作室了。勤劳淳朴的露丝把这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年轻的爱情使得这座破屋也充满了温暖。几个月后，雕塑作品《露丝·贝利》在这一间破马厩完成了。这是一件经过烧制的陶塑胸像，罗丹把初恋的爱人塑造得极富特色，结构流畅，塑像起伏多变。他用手捏出头上的帽子，脑后一缕长发舒展地垂在胸前，用雕塑刀做出肖像的眼皮，以深陷的眼窝来表现一对水灵灵的眼睛，效果非常动人。在这座胸像上，罗丹不受表面光滑的传统限制，为了将自己感受到的新鲜印象表现出来，作品有一气呵成之势，近乎诗人的即兴诗一般。尽管这时罗丹的艺术水平还属于青年阶段，却已经显示出他对于雕塑语言的丰富知识的理解了。此后的岁月里，罗丹以露丝为原型塑造了许多作品。酒神的女祭司是罗丹以露丝为模特塑造的第一尊女裸体像，罗丹对她投以巨大的热情。这座塑像有6尺多高，神态活泼，无拘无束，像一个放荡不羁、无忧无虑、充满生命活力的女神。这件作品的完成使罗丹又充满了自信，他打算将二酒神的女祭司送交1866年的沙龙展出。 就在罗丹塑造二酒神的女祭司的期间，露丝怀孕了，这使罗丹非常恼火。经济的拮据使他和露丝已经自身难保，而且他无法从雕塑中再分出精力给孩子。但是露丝天然的母性使他坚决地把孩子留了下来。为了不影响创作，他们不得已把只有几个星期大的婴儿送到了罗丹父母那里，而露丝也终于走进了罗丹的家庭。他的温和质朴使全家人都喜欢上了他。然而与此同时，罗丹却像许多艺术家一样惧怕婚姻，他怕陷在婚姻的牢笼里不能自拔。他的心和他的生命都是属于雕塑艺术的。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了。这一年罗丹30岁，他应征参加了国民自卫队，想象着向柏林胜利挺进的场面，但是他却被派到了后备军团，任命为下士，原因是他能写会念。而露丝则靠着给军队缝衬衣挣一些钱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转年冬天，战争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罗丹被作为病残处理，离开了军队。当他回到家中，发现妈妈已经因为天花和饥饿而卧床不起，爸爸的视力也大为恶化，仅能勉强走路。为了全家人能够吃上饭，罗丹不得不再一次辞别了家人和年仅5岁的儿子，到中立的布鲁塞尔的一家工作室去工作。这家工作室的主人是法国雕塑家卡里埃，他自己应付不了那么多工作，于是就雇了一些助手，按照他的风格进行雕塑，然后在作品上刻上卡里埃的名字。这件令人痛苦的工作，罗丹在战前就已经干了3年，而迫于生计，他又不得不继续干下去，因为卡里埃付的工资比别处都要高。然而这样的生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不久后，由于罗丹借用卡里埃贝勒斯的名字伪造了一尊塑像，偷偷拿出去卖钱补贴家用，因此被解雇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与他的雕塑代表作的创作故事。就在罗丹困顿不堪、愁眉不展的时候，他在卡里埃贝勒斯工作室的同伴约瑟夫·范·拉斯布尔找到了他，邀请他合伙做雕塑买卖，由罗丹做雕塑，而范·拉斯布尔去寻找买主。罗丹就如同捞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开始拼命的工作。在范·拉斯布尔的建议下，罗丹把露丝从巴黎带来的雕像《塌鼻子的人》送交1872年的布鲁塞尔沙龙，作品被接受了。这是罗丹第一件被沙龙接受的展品，尽管不是在法国。但是很可惜，这个雕像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于是罗丹决定塑一件大型作品，但是他既没有金钱又没有时间啊，充满激情的创作仿佛离他越来越遥远了，他心里充满了悲哀，变得越来越烦躁和苦闷。善解人意的范拉斯布尔建议罗丹出去走一走，并且慷慨地赞助了他100法郎。于是罗丹只身游历了荷兰和意大利，朝拜了他心仪已久的两位先辈伦勃朗和米开朗奇罗的作品。这一次游历使罗丹又重新找回了创作的激情和为艺术而压倒一切的决心。18个月后，罗丹的雕塑作品《青铜时代》在布鲁塞尔完成了。他同大卫雕像一样，是一个站立的年轻人的塑像。但是青铜时代并不是英雄，而是一个刚刚萌醒的青年人的形象。这个同真人一般大小的塑像，头微微仰着，双臂自然地举起，右腿微屈，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尚未看到外面的世界，没有看到敌人与爱人，花丛与陷阱。作品《青铜时代》被布鲁塞尔沙龙接受了，然而却由于它过于真实而被诬陷是用真人的身体浇筑而成的。1877年秋天，罗丹返回了阔别6年的巴黎，站在凯旋门上，罗丹异常激动，他想象着自己的作品能够为祖国所接受。然而在巴黎，青铜时代受到了同样的遭遇。巴黎一家报社重复了布鲁塞尔报刊的诽谤，指责这一尊像是用活人的身体浇筑出来的，并且攻击这尊雕像庸俗、放肆、下流。一时间，这个所谓的用真人浇筑出来的雕像成为了人们争先恐后观看的对象。在展览厅里，罗丹几乎被大喊大叫的人群挤倒。然而人们来到这儿只不过是想见识见识这个伤风败俗的人体雕像。罗丹渴望得到公众的承认，但是他得到的却是辱骂与诬陷。他成了骗子，沙龙评选团被这一轰动一时的丑闻弄得十分尴尬，于是便命令把青铜时代搬出展示。无端的诽谤使罗丹十分气愤，他一再解释和声明以求澄清事实，甚至还交出了模特和创作过程的照片。但紧接着他遭到的却是更多的数不清的麻烦。最后在美术界朋友们的帮助下，美术学院同意由5名雕塑家组成评审团，让罗丹在评审团面前即兴创作一个雕塑，
以确认罗丹的真实功力。这是罗丹多年来第一次进行即兴创作，他想起了一个名叫佩皮诺的意大利人，想起了他那健美而又典雅的走路姿势，于是他开始塑造这个意大利人。他自如地挥洒着，人物的结构源源不断地从他的想象中涌现出来，他甚至忘了还有个评审团在场。他发疯似的创作着，直到把躯干和两腿塑完时才停了下来。这一尊看似未完成的塑像名叫行走的人，他是一具残躯，没有头也没有两臂，他迈着大步，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好像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却又好像全无目的。走就是他永恒的姿势，走带着无畏，带着振奋，也许还带着惶恐和不安，那是人的步伐。审判通过了。1880年，雕塑作品《青铜时代》和罗丹新塑的作品《施洗者约翰》一起被沙龙接受并展出，施洗者约翰还获得了第三名雕塑奖。罗丹的作品第一次得到了公认，他欣喜若狂，增加了创造更多作品的信心和动力。1880年沙龙展览的成功使罗丹名声远播，法国政府邀请他为正在拟建的装饰美术博物馆雕塑一个大门，题目由罗丹自选。罗丹选中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但丁的《神曲》，以其中的地狱篇为蓝本，打算建一座地狱之门。政府为此在大学街给罗丹拨了一间明亮而宽敞的大工作室。罗丹艺术生涯的鼎盛时期终于开始了。罗丹的一生中，凡是杰出的作品，在那个时代总要引起激烈的争论。例如雕塑作品《加莱裔民》被认为过于沉痛，作品《吻》被看成是表现色情的作品。但是在所有争执当中，最激烈的莫过于罗丹为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所做的巴尔扎克纪念像。1891年，法国文学家协会主席古拉找到罗丹，约他为其协会的创始人巴尔扎克雕塑一个纪念像。罗丹为此激动不已。巴尔扎克去世的时候，罗丹还不到10岁，但是巴尔扎克所描写的却是罗丹所了解的世界。没有哪位作家比巴尔扎克对罗丹更有吸引力了。巴尔扎克比罗丹所创造的所有人物都更加有意思，也更富有戏剧性。他过于肥胖，有一个向外舔着的大肚子，双腿又短又粗，难看的大脸盘上长着一副厚厚的嘴唇。他臃肿但又很敏感，极度复杂，很难雕塑。而且按照巴尔扎克的本来面目去塑造，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是这个有挑战性的雕像使罗丹兴奋地忽视了一切。为了能够真正体现这一代文豪的精神气质，罗丹秉承了他一贯的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他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到巴尔扎克的出生地图尔考察了一个月。他先后设计了17个巴尔扎克像，都是裸体的，但是他都不满意。18个月的交货期很快就到了，罗丹还没有完成雕像。文学家协会要求罗丹归还10000法郎的预付款，并且赔偿损失。罗丹的朋友们从中调停，让他在一个月内交给文学家协会一个模型。罗丹非常坚决地说道：“我将给他们一个雕塑的最好的巴尔扎克， 而不是一个速得最快的巴尔扎克。这就是我履行了合同。他像往常一样，不抱幻想，也并不草草了事。雕像巴尔扎克最后的创作过程就像是舞蹈一样，罗丹的双手敏捷而准确地挥舞着，毫无形状的泥团很快就变成了双脚、大腿，然后是渐渐上升的躯干，最后是那个大脑袋以及像狮子鬃毛一样的头发。接着罗丹雕塑出了那一件长袍，这件长袍使得巴尔扎克这座雕像显得更加的庄重而健美了。雕像终于塑造完了，罗丹叫来他的学生和助手，这位他最得意的门生，罗丹之后的著名雕塑家布尔代勒，当时并没有说话，而只是盯着那两只手看。罗丹突然担心起来，他问道，
你不喜欢这双手？
不，我十分喜欢，布尔代勒说。头部是整个像的焦点，长袍创造了自身的协调，而这双手十分有力，但是它过于有力了，罗丹问。我想是这样的。罗丹绕着巴尔扎克雕像转了整整一圈，突然他一下子把这双手给砸掉了。在场的人都震惊了，这可是几个星期的辛劳啊，而且这双手是那么的出色。
好，我完成了，
罗丹说道。1898年的沙龙堪称巴尔扎克沙龙，开馆不到十分钟，几千名观众就把雕像巴尔扎克和吻围得水泄不通。但是正如罗丹所预感的那样，这一次展览又爆发了一场灾难，谩骂声、讥讽声不绝于耳，他们无法理解，写出人间喜剧的大文豪，法国人民的骄傲，怎么会是这么一副样子。他们看到了一个臃肿而且没有手的老头，这使他们感到失望，继而愤怒，甚至有些人尖刻地讥讽说，巴尔扎克像是一只装在麻袋里的癞蛤蟆。文学家协会以11票对4票拒绝接受巴尔扎克像，巴黎市政厅决定不允许在市内任何地方树立这座雕像。然而罗丹并不是孤立无援，他的艺术界的朋友们联合起来为他辩护，并发表了宣言。以诗人马拉美为首的支持罗丹的委员会打算筹集3万法郎把这一件巨制买下来。罗丹被深深地感动了，然而他不愿意再卷进这种没完没了的斗争中去，他辞谢了艺术同仁们的好意，把巴尔扎克像运回到了别墅里，打算自己将它保存下来。罗丹关闭了他的工作室，回到了乡下，但是他相信总有一天巴尔扎克像会到巴黎去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法国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与他的雕塑代表作的创作故事。1899年，巴黎正准备以规模空前的展览会迎接20世纪的到来，他们正在筹备举办1900年国际博览会。罗丹决定用他所有的作品给他的敌人们以回答，但是负责举办展览会的部门拒绝给罗丹安排地方，说他的雕塑并不符合他们所主张的 进步的主题。不过最后，在一些有影响力的支持者以及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银行家的支持下，罗丹总算是获准建立了自己的展览厅。前来参观的人寥寥无几，直到教育部长参观了罗丹的展览，并宣布那座尚未完成的作品《地狱之门》是一个爱国主义作品。从这儿之后，情况才终于发生了变化。成千上万的观众都前来观看罗丹的展览，他雕塑的克劳戴尔、雨果、波德莱尔等人的头像都十分引人注目。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参观了展览厅，威尔士亲王在这里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法国的新总统卢贝也来了。巴黎确实是无法预言的，在前一年还被舆论攻击的人，到了今年却受到了巨大的赞扬。各国的博物馆都争相购买罗丹的雕像，这使他的作品成为了国家的骄傲。私人收藏家们也向他提出了多得难以接受的订货数目。当罗丹企图通过提高价格来阻挡那些他不愿意接受的项目时，他的作品反倒是更加叫人垂涎欲滴了。他要价越高，收藏家们买的就越多，得到一件罗丹的作品成为了当时一件十分时髦的事情。到了展览会结束时，罗丹已经卖出去了价值超过20万法郎的作品，并且再一次获得了一枚荣誉大勋章，他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历史是检验一切的标准，当年曾经屡遭诽谤的作品巴尔扎克，终于以其深入地体现出雕像的精神气质而取得了永恒的地位。雕塑作品《思想者》大概是罗丹最广为人知的一件作品了，那么它又是如何诞生的呢？罗丹耗费毕生精力所雕塑的《地狱之门》原定于1884年完成，但是罗丹却一再拖延。他在这一件宏伟巨作上不断地工作了37年，直到他去世前一年，他还在修改这座门，而且至此也没来得及将原作翻铸成铜像。1902年，奥地利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去拜访了罗丹，当时罗丹正在为《地狱之门》上的《思想者》而烦郁不堪。《思想者》所雕塑的是神人但丁，他应该坐在《地狱之门》的门顶上，忧虑地俯瞰下界。但是罗丹无论怎样都不满意他已经雕塑好的那些造型，他们并没有表达出罗丹真正想要表达的思想。诗人里尔克看到这座雕像说道，他看起来不像诗人，看他相貌凶悍，肌肉发达，倒更像是个野蛮人。罗丹坐下来开始思考里尔克的话，他用手托着下巴，两肘支在膝盖上，整个人陷入了沉默。先生，你现在的样子就很像吗？克里尔突然叫了起来，就像你这样用心思索。思索，对了，思索就是斗争，而这个伟人正用他的全部力量在进行思索。一瞬间，罗丹豁然开朗，他开始重新塑造这个两倍于人体的人物。他逐渐认识到，人并不是一个为了反抗腐败世界而斗争的文明的生物，而是一个在为脱离动物状态而挣扎的兽类。努力脱离兽类而变成一个思想者，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啊！塑像的右臂 支在左腿上面。罗丹对此实行了反复的推敲，塑像的躯体变得魁伟粗大，两肩很有力量，脚和手也变得硕大有力，整个塑像粗厚沉重，但又似乎在跳动着，充满了力量，支配着四周的空间。在这一座雕塑作品《思想者》上，罗丹着重表现了那种苦思冥想而坚定不屈的力量。1906年的一天，爱尔兰著名作家萧伯纳和他的妻子来到巴黎，要求罗丹为他塑一个雕像。罗丹虽然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但是他一下子被萧伯纳的面容给迷住了。他感到这位作家的相貌有些基督的气质，所以答应了下来。一天早上，罗丹开始雕塑萧伯纳的第十个半身像。萧伯纳显得有点心神不安，他问罗丹，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罗丹粗暴地回答说，
那是我的事，与你无关。要是有谁让你什么时候完成你的作品，你听他的吗？
萧伯纳笑了，同为非凡的艺术家，他理解并且敬重罗丹严肃认真对自己作品负责的精神。现如今每天都挤满了很多要求会见这位雕塑大师的人，但是罗丹对秘书下命令说，不准任何人见他，因为他觉得剩下的精力不多了，而他必须要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雕塑《地狱之门》的创作上去。1907年，罗丹获得了牛津大学的荣誉学位。第二年，他搬进了比隆公寓，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罗丹下决心要在这里度过自己的晚年。然而，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如意。过了没多久，罗丹被意外告知说，他必须要搬出去，因为国家决定要把比隆公寓以600万法郎的价钱卖给一个商号。当时快要71岁的罗丹，对于这场没完没了关于生存环境的挣扎与纠缠，感到厌倦透了。现在的他精力已经不足以忘我的进行创作了，他不想把这仅存的精力花在这些扯皮的事情上去。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简单的计划，要把自己所有的作品都交给法国，以此换得他晚年的安静。法国总理对于这个慷慨的建议感到吃惊，因为谁都知道罗丹的作品价值已经远远不止600万法郎，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更是无法估计的。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罗丹能够继续他安静的创作。罗丹渴望宁静，但是1914年的夏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在几个星期之内，德国人就打到了马恩，离罗丹居住的地方已经不远了。政府命令罗丹撤走，他们不能让罗丹当俘虏，因为他是国家的财富。罗丹准备同露丝离开家时，最后看了一眼伫立在花园里的巴尔扎克像。这座雕像实在太大了，短时间内无法搬走。罗丹在心里祈祷着，但愿德国人不会毁坏巴尔扎克像和那些放在工作室里的众多作品。1915年，战争平息了下来，双方处于对峙的局面中，罗丹得到允许回到了家。当时他有很多作品正在制作中，但是每一件作品都很难完成。他时常被迫躺下休息，以保存他那逐渐衰竭的精力，但是他的创作欲望却又使得他无法安下心来。不管怎样躺着，他的身体都感到疼痛。
有一天，罗丹在巴黎发现了一个上面钉着耶稣的巨大的中世纪立木十字架，就花了几百法郎把它买了下来。露丝感到迷惑不解，罗丹看起来并不是特别信仰宗教，而且也没有哪个房间可以放下这么大的家伙呀。而罗丹却自有办法，他的卧室虽然比十字架矮，但他把十字架的顶部直插进顶楼里，架底一直伸进餐厅，那雕塑精致的耶稣正好面对面地望着他。就在罗丹调整着十字架的位置时，他突然感到脑袋像刀扎一般的疼痛起来，来势之猛竟然使得他不得不扶住十字架来支撑自己，以免摔倒。几天后，当罗丹正在拼命地想在精力耗尽之前完成一座雕像时，他突然感到眼前一阵发黑，他想要把掉在地上的凿子捡起来，但是却办不到，他的手麻木了。手部的力量始终没有恢复过来，罗丹不能进行雕塑，而且他悲哀地意识到他的双手已经永久麻木了。罗丹一天比一天衰弱，最后在1916年9月13日，罗丹签字把他在法国所有的作品都移交给国家，而国家则同意在他居住的比隆公寓设立罗丹博物馆。1917年1月29日，在他们的儿子小奥古斯特出生50年之后，罗丹与露丝终于举行了婚礼。半个多月之后的2月16日，露丝去世了。在不到9个月之后的11月10号，罗丹也离开了人世。奥古斯特·罗丹离人们而去了，他是一位执着而勤恳的艺术家，一位勇于开拓创新的艺术家，一位关心着人类的艺术家，同时他也是一位真正思考的艺术家。他的生命，他的精神，将同他的那些杰出的雕塑作品一起不朽于世。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